冰宫之中来了一位不知名的番僧，啊，这家伙比那秃尾巴狗还横啊！这就引起了冰宫侍女，包括这冰川天女大家伙的一致愤怒，拍摆下了九天玄女大阵，要把这番僧给抓住。这大和尚一看，弥陀佛啊，哈哈哈哈，冰川天女，朝你这意思还不屑于老衲我动手呢，看起来老衲今天就得不自量力了，先打发你这几名宫女，然后再逼你出手，有不知进退之处还望公主海涵。说着话一架金钉九连环，这就要动手。旁边那两名尼泊尔武士啊也吓坏了，哆里哆嗦的过来，哩哩哇啦说了一大堆尼泊尔话，那意思呢是劝这红衣番僧千万别搁这惹事儿，这冰川天女咱们惹不起，他既然不愿意下山我们就走吧，求您了。哪知道这番僧把这大禅杖使劲往地下一顿，啊，咔，地下这方砖就被他蹲碎了好几块，去，你们俩给我闪退一旁。在你们心里头对着冰川天女敬若神明，实际上在佛爷我的面前他算什么，只不过就是个小毛孩子，胎毛未退，乳臭未干，架子倒是不小，他若今天不下山，老衲把他生擒也要擒下山去。闪开了，哎哎哎，这两名武士不敢不听他的，俩人低着头退在了一旁。大和尚又把这禅杖一横，呵呵呵，小姑娘来吧，见招吧。他觉得自己这身份挺高，哎，没先动手。再看这九名侍女同时推燕翅摁崩荒，嘎崩长的啷啷啷啷啷啷，每人就拽出来一口长剑。嘿，这九口长剑一拽出来，四周围就有一股寒光冷气是弥漫开来。而他这宝剑非常特殊，不是金的，不是铁的，但是寒光闪闪，是通体晶莹透明，就好像是由一段寒冰锻造而成的。这九口剑散发出来的冷气呀，把这陈天宇冻得当时一激灵，就有点忍受不住了，就好像身处于冰谷之中的一般呢，上下呀，哒哒哒哒哒，这么打颤。这支那也是一样，冻得颤抖不停。冰川天女一乐，哈哈哈，我倒忘了，这种剑一出鞘，非常的寒冷，一般人都抵受不住。来，你们俩稍忍一时。说着话一伸手，啪啪，照着这冰川天女以及支那身上分别各点了这么一手指头。哎，您说怪不，他这一手指头点下去啊，这陈天宇开始觉得浑身一麻，挺难受，但是眨眼之间就觉得有一股热气从这丹田底下直接就升起来了，很快是流遍了全身，这心跳加快，血流加速，那感觉呀，就跟在这寒冬之中刚刚跑过步的一般，外头虽然冷，但是体内却是非常的暖和。支那和他的感觉也差不了多少，冷意顿消。这陈天宇原来听师傅说过，说人这内功要是练到这上乘境界，不但说可以点穴置人于死命，而且用这点穴之法还能给人治病，或者帮人打通经脉，令人这血液循环正常，功效是非常的奥妙。就连萧清风本身也不会这招，自己一听啊，以为这是笑话，这人练功能练到那境界吗？啊，手指头一点啊，啪，啥事都能管。当时就以为是笑话了，也没太往心里头去。 今儿个一瞅这冰川天女露了这一手，知道世上确实有这么种功夫。由此可见，这冰川天女这功夫已经是出神入化。支那说：“天女姐姐，那他们这剑也都是用坚冰做成的吗？”他原来就看过这冰川天女曾经用这冰剑打败过雷震子，所以才有这么一问。这也是陈天宇心里头怀疑的。冰川天女一乐，哈哈，他们呢只不过就是普通的宫女，还没有这个本事。他们用的这叫冰魄寒光剑，乃是用我们山上一种特产千年的寒玉，把它浸在万古的寒冰之中，此后又经过了三年才锻造而成。用这种寒玉炼成的宝剑，一出手便有一股寒光冷气，凡是没练过内功的，光靠这股冷气便是难以忍受。哦，看起来你这冰宫之中真有神兵利器呀。是啊，你看这九名宫女，他们所练的剑法也都是我教的，你呢好好的瞅着看仔细些，从他们手里头也能多学很多东西。多谢姐姐。他们在这低声议论咱们不说，单说这战场上，再看这九口长剑首尾相连，眨眼之间便布置好了阵型。布的什么呢？九天玄女大阵。特别这战场之中，这寒光冷气是一阵强过一阵。要说这冷气呀、啊，这红衣翻僧根本是毫无畏惧。哈哈哈哈，没想到这冰川天女还训练了你们这一帮野丫头，会使点妖术邪法，看起来今天老衲就倚老卖老了。好家伙吧！说着话，把这金钉九连环往起来一立，奔着一名丫鬟，这就下了手了。哎，您说怪不？他这一禅杖拍下去，这丫鬟呢不躲不闪，从这丫鬟旁边唰唰唰，各自蹦过来两名丫鬟，奔着翻僧上中下三路，这宝剑唰的就到了，而且速度之快，真是匪夷所思啊！嗨，这翻僧见识不好，赶紧把这大禅杖收回来，嗨，猛然之间往外一架，还抬来来来来来抬来来抬来来。这翻僧多大劲儿，这大禅杖真要舞动开来，力有千钧。但是这四名丫鬟和这四人之力施展巧劲儿，虽然说宝剑碰到他这禅杖上了没脱手，这四人退下去，紧接着另外又有四人唰唰唰晃宝剑攻到了。红衣翻身赶紧往下一叉腰，这四口剑躲了开来，那边又有两人唰唰宝剑就到了。呵，这场子里头这就打开了，这热闹劲儿这就帮提了。这红衣翻身面对这九天玄女大阵毫不畏惧，好家伙，就跟一头风虎差不了多少。这大禅杖舞动开来，刮起来一阵又一阵的旋风，周身上下护的是风雨不透。另外他还练了一种特殊的功夫，什么呢？瑜伽功。这功夫要练到一定的境界，周身上下这肌肉能够随意的弯曲，而本来那时候他这一掌已经打到头了，不能再往前伸了啊！啪，猛然之间又暴涨了几寸，差点没抓到这侍女的身上。这也就是这几名侍女不但说借着这大阵之威力，每个人自身的功夫也是非常高，特别是这轻功和剑法都达到了一流的境界，要不然还真就被这大和尚给抓住了。打着打着呀，这翻僧又想起对付这铁拐仙的办法了，四周围这剑光林立， 他的置之不理，抬膝打坐，坐到地上，双目微合，眼睛不用看。你说你眼睛先看，宝剑奔自己来了，然后你再现反应，我得这么躲，我得那么架，不来不及，速度太快，主要就是靠自身的感应。宝剑奔自己一来，他感觉到了，出于一种本能，如何躲避，如何反击，就靠着一股意念支撑着。就这功夫，就曾经打败过铁拐仙。那铁拐仙那是著了名的江南大侠甘凤池的徒弟，败到他这招手底下了。他本来以为这招能管用呢，结果呀想错了。这九天玄女大阵，这一共是九个人九口长剑，他靠这个也有点应付不过来了。另外这阵法变动，这大阵已经施展开来，四周围全都是剑光人影啊，而且这剑还是冰凉刺骨。这大阵已经施展开来，暗含三才、四象、五行、昆仑、八卦、九宫，非常的奥妙，四周围都是剑光人影，而且速度快，变化快，寒光冷气也是越来越浓。这翻身一看自己这招不行了，赶紧就蹦起来，就跟疯了似的，这口大禅杖抡的隐隐之间夹杂着风雷之声，四周围的假山亭阁被他禅杖这风声刮到之后，嘁啦咔嚓嘁啦咔，有很多的都碎成了一片一片的了。这冰川天女不由得一皱眉，只听战阵之中为首的那名侍女喊了一声：“大和尚，你也太过于无礼了，竟敢破坏我宫中的美景，你遭暗器！”说着话，双指一弹，啪！这么暗器这就到了，嘿嘿，区区暗器又能奈何得了老衲吗？这大和尚根本不用躲，这大禅杖舞动的跟车轮子相仿，这暗器根本就打不进去啊！啪，这磕飞了，这不磕飞还好点，这一磕飞呀，这暗器啪爆炸开来，这暗器什么呢？就跟那珍珠差不多少，晶莹剔透。看别的暗器一般讲的是手劲儿、准头，或者是靠这暗器这锋锐劲儿靠死来伤人，但这暗器呀与众不同，已经爆炸开来，四周围一股冷气当时就把这大和尚给裹住了。这冷气比这几口冰魄寒光剑这冷气冷上了十倍啊！当时这大和尚不由得一激灵，你看呢，他要平时不对付这九名宫女，就靠自身的内力对付打过来这弹丸这冷气，这还能对付得了，而如今这边还得应付着打仗，这边还得抗寒，这就有点坚持不住了。咱们书中代言呢，在这唐古拉山天湖之上有着亘古不化的万载寒冰啊！就这冰川天女就从这千丈的冰窟之中得到的这冰魄金灯，炼成了一种世上独一无二的奇门暗器，这叫冰魄神弹。哎，就靠这冷气伤人呢。这大和尚机灵一下子，这都不好，坏了坏了，自己被这股冷气裹着，再想对付这九名宫女对付不了了，就有心要脱身从这九天玄女大阵之中就要出来。完了，九天玄女大阵催动开来，四周围是风雨不透，把人困在之中，你要是不打倒一个两个的，想要出来势比登天。单说这大和尚东闯西突，冲了好几回也没出来。冰川天女一看，跟旁边支那就说：“妹妹，你看着没？这大和尚本来以为他疯狂的施展内力 能抗寒的。他哪知道如此这么一冷一热，他就算是不死也得大病上一场啊。他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再看这大和尚打来打去坚持不住了，没手的那名侍女一抬手啊，又是一枚冰魄神弹啊，正打到这大和尚的脑门子上啊，扑通，高大的身躯栽倒在地上。这九名侍女手持宝剑也上是下，嗨，这就要动手。冰川天女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，不要伤他性命。”这九名侍女把宝剑收起来，飞着身形来到这冰川天女的身后。这冰川天女一乐：“哈哈，大和尚，你服了吗？”这大和尚从这地上站起来，虽然说心里头不太服气，但知道就凭自己今儿个这状态再打打不了了。好，冰川天女，老衲称你留下性命，咱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说着话一丢腰飞身行上了宫墙，双腿一飘离开了冰宫。另外那两名尼泊尔武士赶紧过来向这冰川天女施过礼之后，诚惶诚恐的跟在他们后头，眨眼之间仨人走的是无影无踪。支那一乐：“姐姐，他们几个能够过了冰川闯入冰宫，看起来本事确实也是非同小可，真是吓死我了。放心吧，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能够闯进冰宫了。这名番僧也是我有意放他们进来的，要不然他们绝过不了我宫前的九天玄女大阵。”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辈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这铁拐仙这阵儿暗运内力，受这内伤比刚才好得多了，此时此刻微微的把双目张开，一听冰川天女一说，哦，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方才使那阵法叫九天玄女大阵，瞅这意思是跟这诸葛亮这八阵图变化而来的。要说厉害嘛，确实也够厉害的，要说能把普天之下所有练武的人都能挡住，这却不见得。因为这铁拐仙那是甘凤池的大弟子，见多识广，要知道天外有天是人外有人，特别是武学之道浩如烟海的一般。这番僧虽然厉害，但是要说比他厉害的在这武林之中也是大有人在。对这冰川天女的自负，这铁拐仙也是很不以为然。在这冰川天女走过来一瞅这铁拐仙，这脸色啊是又灰又白，就跟那大病了一场还没恢复的人差不多少。谢云真说：“天女姐姐，一会儿天亮了我们就下山，只是他现在身负重伤，恐怕走不了了，还麻烦您派两名侍女送他下山去。”冰川天女说：“多亏他这伏魔杖法只不过使到了96招，若是把108路都使完，就算是有灵丹妙药，恐怕也很难使他恢复元气。不过他现在却不能走了。”“
怎么，他生命有危险？”“
这倒不至于，只是他耗损过度，六脉失调，气血逆行，五脏移位。如果说他要强行的下山，在这冰川之中这一受震荡，当然性命倒是丢不了，
只不过恐怕终身就要成为残疾了。虽然有了铁拐，以后也走不了路了。不过以他这功力，再佐以我兵工的神药，少则三日，多则五天，便可以复原。这样吧，我就以这五日为期，让他在此再多住五天。说着话，一抬手唤了一名宫女，去给他收拾一间净室，让他在此练功，谁也不许打扰他。另外，把我们宫中的温玉也给他拿来。吩咐完侍女之后，转回头来，你们呐，这也是破例，让你们多留五天。五日之后，你们自己自管下山，也不必向我来辞行了。显得是非常的高傲，这谢云真啥时候受过这个？就想顶撞他几句。先说话，我丈夫怎么受的伤啊？还不是为了你这兵工受的伤啊？我们夫妻俩千里迢迢，冒着严寒，历尽艰辛，到你这兵工里头来，为的是啥？不是受了你家前辈的嘱托，就为了找你来吗？今天伤的这么重，你就破例让我们在这待五天。要不是他受了伤，你就请我们在这，我们也不待。但这又一想，冰川天女肯把冰宫之中的至宝万载的温玉借给自己使用，助丈夫疗伤，也又不是这绝情寡义之人，真令自己呀、琢磨不透。这阵这冰川天女带着侍女们纷纷都走了。谢云真经过刚才那一惊那一吓，这人一走，忽然之间就觉得这一恶心，当时吐出一口酸水来。陈天宇赶紧过来，师娘你怎么了？这谢云真面色苍白，陈天宇一问他，当时脸一红。我没事儿，你搁这也不要多惹是生非。表情非常奇特，扶着铁拐仙，他们也回到自己的房间。铁拐仙运功疗伤去了，按下铁拐仙不说，单说这陈天宇闷闷不乐，愣愣的站在了原地。支那倒没走，走过来对陈天宇说：“闹腾了一宿，你也累了吧？回屋去休息休息。”我们还有五天的时间，明天我就带着你游览游览我们宫中的奇景。说着话，这支那转身也走了。目送着支那的背影，陈天宇心里头又升起了一股温柔之情。不过又一琢磨，五天之后自己还得下山，而师父却得罪了冰川天女，此后恐怕我们俩再也无缘相见。